经文导向讲道第二课，选择经文定义词汇以及两个例子。第一呢，我们看选择经文，就是我到底要选择哪一段经文来布道呢？之前我们讲经文导向讲道，基本上是案卷嘛，像我们讲过希伯来书、哈该书、马拉基书，还有这个诗篇，就是把它分成一段一段往下讲。那么布道呢，和那个有点不一样，虽然也是选一段经文，但是呢不一定能够连着选，因为大部分经文是针对基督徒的。所以选择经文呢，首先呢选择那些针对非基督徒的经文。约翰福音整卷书呢都是针对非基督徒，当然也适合于基督徒，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，有些更容易布道，所以底下我就列出这么多来，供你参考。路加福音也讲到，这是关于那个税吏撒该的故事。那么《使徒行传》这三篇呢，都是使徒们的布道，你可以拿来做这个布道用。当然不限于这些了，我只是列出了一些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回顾信徒如何得救的经文，也可以用来给这个慕道友、非基督徒去传福音。像《罗马书》1-8章有很多可以选择，讲人的罪啊，讲因信称义啊。然后《灵前》15章1-8节，这专门是讲福音的。《以弗所》2章1-10节，底下的我就不读了，我列出一些比较典型的。这是第二部分，回顾信徒如何得救的经文。第三部分呢，就是涉及有关救恩教义的经文，这个主要在罗马书里头。比如说称义，称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神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能够站立得住，神能不能宣告你是无罪的。称义是个法庭的用语嘛，就是在法庭上经过审判，神可不可以宣告你无罪？如果是无罪的，那你就是称义的。所以他在回答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如何在神的审判面前站立得住。这个在罗马书3章20-26节、4章5节、5章1节都讲到称义。我这里列了一个罗马书4章5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没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
这就是称义的意思，就是神称你为义，不是你真的为义。为什么会称呢？是因信，当然主要是因为恩典，透过信，更确切的说是本乎恩，透过信。还有就是讲到挽回祭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挽回神对我们的愤怒。我们犯罪，神对我们是愤怒的，因为我们犯罪是做他的敌人。怎么样挽回愤怒呢？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个在约翰一书2章2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
挽回祭就是耶稣基督献上祭，他干嘛呢？挽回了神对我们的愤怒。这样讲并不是说神对我们是愤怒的，只是对我们爱的，不是。神对我们又有愤怒又有爱，是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做挽回祭的。还有就是救赎，它是回答一个问题，如何从罪中被拯救出来。救赎是个商业用语，就是这个奴隶被奴隶主拍卖，另一个奴隶主花钱把他就买出来了，这叫赎出来，他就跟另一个奴隶主就可以走。而我们人呢，是被罪辖制的，所以是要从罪中被救赎出来。这个在彼前1章18-19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
得赎就是救赎的意思，从罪中被救赎出来，从律法的咒诅中被救赎出来。我们以前是在魔鬼手下，神把我们从魔鬼手下救出来，就像一个奴隶主从另一个奴隶主手下给他赎金，把一个奴隶救出来。但是我要问大家，上帝需不需要给魔鬼付上代价把我们救出来？这个赎价要不要给魔鬼？这个赎价不是给魔鬼的，这虽然是个类比，但是不能那样讲。神这个赎价不需要给魔鬼，魔鬼是非法的拥有我们的。那么这个赎价给了谁呢？神这个是要把我们赎出来，这个赎价给了谁呢？律法。就像加拉太书说，神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下给赎出来了。因为神是公义的嘛，当人都违反了律法犯罪嘛，那么现在怎么办？神必须审判人，神又不想审判人，要把人从律法的咒诅当中救出来，就必须满足律法的要求，给律法一个赎价。这个赎价就是基督替我们死了，他流血了，付了这个极重的代价。还有一个神学概念呢，就和好，就是与神和好。换句话说，神如何化敌为友，这个敌就是我们，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，神也是与我们为敌的，我们和神之间是敌对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犯罪嘛。但是呢，神呢要主动的跟我们和好。这个在林后5章18-21节，这里我列了林后5章19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
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只有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面。 所以圣诞节天使报信嘛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实际上这个平安就指的是跟神和好，耶稣基督来就是让我们跟神和好，透过他的死把这种敌对关系化成了和好的关系。我们跟神和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和好的道理传给别人，让其他的人也跟神和好，信耶稣就可以跟神和好。从客观来说，和好已经做成了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。但是你要真的想跟神和好，你必须信耶稣。所以底下就说这个和好的道理就是福音嘛，我们要传出去。第四点的话，就是回答慕道友一些问题的经文。比如说哈，如何知道有一位神呢？那么这个可以用罗马书1:20了啊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那么有人说，光讲到这里就传福音了吗？没有，你还要讲神创造了我们，我们要向神负责的。神创造你是有目的的呀，你没有达到神的目的，那么你得跟神有个交账的呀。那可以讲到人的罪，再讲到神的救赎。第二呢，就是如何知道神爱我。今天很多人感觉没有人爱他嘛，人都没有爱他，神爱他在哪里嘛？我怎么知道神爱我？太抽象了。那么这个你可以给他讲罗马书5:6-8，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当我们做罪人时候替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。哦，神的爱不是抽象的，是有显明，就是让他的儿子替我们这些罪人死，罪人是他的敌人，是替敌人死的。第三点呢，如何胜过对死亡的恐惧。这是一个慕道友面对的一个议题嘛，尤其面对这个追思礼拜，在希伯来书2:14-15讲的嘛，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照样成了血肉之体，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第四呢，人死真的如灯灭吗？可以作为一个问题，也可以作为一个布道的题目啊。这个讲什么？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嘛。无论穷的富的，死了以后并没有完，结局还不一样。第五点呢，好人需要信耶稣吗？因为今天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耶稣，我做人对得起良心啊，我只要行善就好。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传福音的题目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讲税吏和法利赛人的那个祷告，耶稣讲那个比喻嘛，在圣殿里面的祷告，一个自义的祷告，一个谦卑的祷告。第六点呢，就是耶稣能拯救罪大恶极的人吗？有些人觉得啊，对神是爱我，问题是我的犯的罪太大了，难以启齿，令人发指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耶稣还能救吗？你告诉他能，然后就讲保罗嘛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还蒙了怜恤，特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神的恩典。这个在提摩太前书1:15-16哈，保罗是杀害基督徒的人，耶稣可以拯救他。第七点呢，就是我怕我过不了基督徒的生活。他说你们基督徒要求太高了，我怕我做不到，所以我就不信了啊。等我什么时候退休以后吧。我记得以前就是说，我现在工作试探太多，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。那么遇到这样的人呢，哈，你呢也不用给他强调非要怎么样，你就告诉他以弗所书2:8-9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那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你告诉他，你信耶稣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啊。另外，你如果不信耶稣，你根本也过不了基督徒的生活。你得救不是靠你的好行为，你得救以后，神也会给你恩典，让你能够逐渐的过基督徒的生活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第八点呢，就是说我太忙了，没有时间信耶稣。那么你也可以给他讲这个雅各书4:13-15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一个城住一年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都不晓得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好像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也可以做那。这个例子的背景哈，就是做计划，做这个一年赚钱的计划，唯独没有把神计划在里头。第二个就是路加福音12:13-21嘛，就是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嘛，背景是分家产。你不觉得今天很多人不信耶稣就是被这些控制吗？要不就是忙着赚钱，要不就是忙着分家产，甚至为了分家产兄弟姐妹公堂对簿吗？除了神以外，真的钱是很大的，但很多人没有神的人，钱就是他的神，他的时间全在钱上面，要不就想着赚钱，要不就想着分家产，太忙了。但是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，命都不在你手里，拿到这些你又怎么样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定义词汇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定义四个词汇吧，布道当中传福音当中经常要用到的四个词，罪、福音、相信和悔改。我们首先不要假设慕道友了解圣经和基督徒的术语，因此呢，我们需要解释。另外呢，可能基督徒本身对这些术语也不一定都知道，不是确切知道呢，可能你讲起来就讲得不清楚，福音就传不好。 我们先看这个罪的定义吧。希腊文是 hamartia， 意思就是没打中目标，射箭没射中目标。这个目标呢，就是神的标准，神对人的标准。神对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人要完全，完全达到神给你的标准，道德的标准。但是呢，世上最好的人呢，也达不到这个标准。一个谎言，一个淫念，一阵嫉妒和仇恨，都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的表现。这些谁没有呢？我们经常的心理活动太复杂了，包括刚才讲的贪心，同学会都是巴不得大家见一见，但是一见面呢，你发现完全的变味了。为什么？都是炫富啊！你比他强，他就嫉妒你；你不如他，他就看不起你。大家在一起互相的攀比，有些人根本就不如别人的，他就故意要摆谱，打肿脸充胖子。好像这个虚荣和金钱已经是主导了一切的人际关系。你发现甚至家人也是这样的，本来大家有亲情吧，在一起就叙叙旧呀，在一起有一些天伦之乐呀，但是往往家人也有这些问题，因为金钱，你发现嫉妒呀，为了这些财产的问题，你发现把这个爱全破坏了，你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太破碎了。不单是兄弟姐妹之间，有时候夫妻之间也有，亲子之间也有。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人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不觉得是个事实吗？没有一个人能达到，都不是刚刚好，都是偏左偏右，真的是什么都不完美。不但不完美，这当中有很多的丑恶，这都是人的罪，对吧？那你讲这些道的时候，你可以举一些例子，也可以举自己的例子，因为自己也是罪人。那么这个罪怎么来的呢？是亚当的罪归于所有人，因此呢，每个人都是罪人。我原来也讲过，原罪嘛，归给了每个人。在罗马书5:12，这是关于罪的归于的一个经文，请你阅读一下。
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罪人，是因为他一个人犯罪，就把这个罪都归给我们了。所以我们在母亲肚子里就是罪人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所以就会犯罪。诗篇51:5，一起一位读一下。
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，
这叫我们的原罪嘛。然后我们自己呢也有本罪，我们本身有犯罪的倾向，随着我们年龄增长，越来越多的罪都犯出来，这叫本罪。除非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，是不会认为需要一位救主的。所以为什么要讲罪？因为没有罪要耶稣干嘛呢？因为耶稣来就是拯救罪人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把罪讲清楚，不是说你犯了法才是罪人，甚至不一定是你违反了良心才是罪人，而是你都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布道家穆迪他去探监嘛，访问那些犯人，见一个犯人他就问，你为什么进来的？是别人构陷的。另一个说，法官判的我不公平。还有一个人说，我根本就不应该待在这里的。然后穆迪就一直走走走，找到最后一个犯人，看到那个犯人捧着头在那里哭，他就问他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他说，我的罪太大了，让我都抬不起头来看你。穆迪说，感谢神，我为你这个感谢神。然后呢，就给他传福音，带他信了耶稣。好，第二点呢，就是福音的定义，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复活了。经文就是5:15-5，请一位读一下吧，找到圣经的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
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基法看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。
好，谢谢。从这里看，福音的内容主要有四点：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了，复活了，然后呢显现。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四点合并为两点，因为他埋葬了是证明他真的死，他的显现呢是证明他真的复活了，所以合起来呢，福音就两点，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复活了。耶稣复活呢，当然有很多证据了其中一个证据呢就是坟墓空了嘛。下面这句话是纳德·巴恩豪斯他讲，天使从耶稣的坟墓滚开石头，不是为了让复活的主出来，而是让外面怀疑的人进来。实际上那个石头没有滚开，耶稣已经出来了。他那个复活的身体是不会被石头挡，他可以穿过石头，穿过裹尸布，穿过门徒所聚集的那个房子的门。那么神使基督复活呢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神接纳了基督为我们的代死。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两件不可分开的事情，无论传讲哪一段经文，都要在适当的时候呢传讲福音。福音是什么呢？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复活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相信的定义。什么叫相信呢？ 首先呢，是相信耶稣在2000多年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这件历史事实。今天很多慕道友甚至不相信历史上有耶稣这个人，好像只是圣经里面才有的。所以我们传福音时候要讲清楚，耶稣是在历史上真有这个人的，而且他被钉十字架也是个事实。不但圣经记载了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都记载。当然对耶稣的复活呢，他们是不相信，但是他们会说他的门徒宣称他复活了，他起码也按他的客观记载了，并且呢，相信他是为我们的罪死的，代替性的死亡，就是我们该死，他为我们死。这是相信的第一个层面。第二个层面呢，就是信得过，或者叫信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。刚才是说是个历史事实，2000多年前的，今天是说对我们信得过。好，我给举个例子吧。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在尼加拉瀑布，在美国和加拿大嘛，他中间有个叫尼加拉大瀑布，应该是世界第三大瀑布。他在那里呢，就架了一条钢丝绳做这个特技表演。他首先是一个人在上面可以走来走去，来去自如，两边的观众呢都是掌声如雷。过一会儿呢，他的难度又增加了，他推着一个手推车呢来回的走，好，大家掌声更热烈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就跟观众说了，我现在呢，可以把一个人放在这个手推车里面，可以推着来回走，你们相信吗？他们说我们相信。然后他说请你上来好吗？对不起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今天很多人是承认一个事实，这个信心是最后是什么？信得过耶稣对你的救赎，你敢把自己就交给他吗？信得过他，知道他不会把你散。所以信心包括什么呢？信得过，或者叫信任，这叫信心。所以布道会我就走出来举手嘛，就祷告嘛，我相信嘛。第三点呢，圣经没有说相信耶稣就是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内心。你有没有经常我们在布道会里面说，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，耶稣今天就进入你的内心。严格说来，这个没有圣经的根据了，当然我也不去说这个说法有多么错，但圣经上呢，只是说邀请人相信。那么说耶稣进入的内心呢，它的根据主要是启示录3:20，请因为读一下。
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席。
你知道这个是写给老底家教会的这封信，对吧？这首先是给教会讲的，他站在门外是站在教会的门叩门。为什么要在教会门外叩门？因为老底家教会物质方面很富足，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缺的，所以也信耶稣，但是觉得不太需要耶稣，跟耶稣呢也没有亲密的关系，所以相当于把耶稣拦在了门外。所以耶稣要让他们开门，是说把他作为他们的中心，跟他们有一个亲密的一种团契。他主要讲的是这个说的，不是讲慕道友把耶稣接到你心里头来。而圣经最好的邀请人相信呢，就是说相信啊，没有说进入你的心中。还有一处经文呢，在约翰福音1:12，请你们读一下。
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的名的人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对，有人说这不是讲的接待他的吗？实际上这个接待他的后面已经定义了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这是个同位语，解释这个接待，所谓的接待就是相信他。第四点呢，圣经没有说相信耶稣必须将你的生命献给耶稣。我们有时候呢，在呼召人的时候呢，可能要求的太高了，不但邀请他做你的救主，还要让他做你生命的主，你要把你自己的一生献给他。严格说来，这个也不是圣经的说的。在约翰一书5:11，请你读一下。
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
不是说要求你把生命献给耶稣，是耶稣把生命献给了你，让你相信这件事情，不是说让你的整个人献给他，那是后来成圣的过程。第五点呢，相信耶稣是指唯独相信耶稣，不是相信耶稣加上好行为。在约翰福音19:30，那里说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。 It is finished， 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付清了。大家你买房子是不是都得付房贷啊，对吧？一般都是先付个首付嘛，然后15年、30年慢慢付。当你有一天完全付清了，你松一口气，不需要付房贷了。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付的不是首付，他一次就全付清了，不需要你再付，就完全的做成了，就成了就是成了。所以在约翰福音3:18也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你看这里讲的就信和不信嘛，就没有那么多附加条件，不是说你信耶稣还得加好行为，不需要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要呼召人的时候记住唯独相信就好。第四点呢，悔改。那么我们有人说了，你讲了这么多，那悔改是在哪个位置呢？在传福音当中，我们明显知道悔改是得救的条件。马可福音1:14-15，耶稣出来传福音就是 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明显看到悔改是得救的条件嘛？那我们要问了，这悔改和信福音是什么关系呢？明显悔改是得救的条件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也这样说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认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
对，这里也讲到悔改，神要我们每个人都悔改。还有我列的这个经文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也吩咐各处的人都悔改。那么到底这个悔改在传福音当中放在哪里呢？而且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翰福音用过九次，九十八次相信，却没有用过一次悔改。罗马书只用过一次悔改，就是罗马书二章四节。好，因此呢，在救恩的背景下，这个悔改是指信心或与信心相关的心意转变。哦，原来悔改基本上等于信心。那么刚才说罗马书只有一次说到悔改嘛，是哪里呢？是罗马书二章四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。这里有个悔改。那么这个悔改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就用这一次呢？有一个人叫路易斯·斯佩里·蔡佛，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约翰福音将基督描述为信心对象从而得永生的一卷书，没有一次使用悔改这个字。同样罗马书完全分析因着恩典进入整个救恩计划的一卷书，在灵魂得救方面没有使用悔改这个字，除了罗马书二章四节的悔改相当于救恩本身以外。换句话说，根据这位路易斯，这里的悔改就是指的救恩本身说的，就神的恩慈就是让你得救。所以你发现讲救恩最重要的两卷书，约翰福音或者罗马书，竟然没有提到悔改，基本上用的都是相信。接下来我们就说，那到底悔改是什么意思呢？悔改是指心意的转变，而不是指生命的转变，因为生命的转变是指实际的成圣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慕道友，你必须变得很多了你才叫信耶稣，圣经没有这样讲。只要他心意转变，愿意信了，他就可以信了。有时候我们把门槛设得过高，反而让人不容易信。悔改刚才讲的是指的心意的转变，在哪些方面转变呢？悔改是指对神、对基督、偶像和具体罪行等方面的心意转变。我们分别看一下吧，对神方面的心意怎么转变呢？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，请一位读一下。
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，当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
像这个希腊人就是拜偶像嘛，让他们要弃假归真，这叫向神悔改。而犹太人呢，可能也是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，这也是要向神悔改，这对神的观念有改变。接下来就是看看对基督也有心意方面的转变，这个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，请你们读一下。
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。
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你们个人要悔改，这是对犹太人讲的，这是在耶路撒冷五旬节布道嘛，他们本身是信耶和华真神的，怎么悔改呢？就是对基督的心意要转变。他们以前认为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传异端的人，该死的，现在彼得说他就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让他们对基督有个心意的转变，对这个偶像也要有一个心意的转变。在启示录九章二十节，请你们读一下。
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魔鬼和那些不能看、不能听、不能走、金银铜木石的偶像。
这启示录你发现神降灾实际上也希望人悔改，为什么没有一下把灾都降下来呢？是逐渐的加重的，让人悔改，但是呢，人还是去拜那些偶像和魔鬼。不悔改就是说他们死心塌地要跟着这些魔鬼和的偶像走，对于偶像的态度上没有心意转变。再有呢，就是对一些具体的恶行也要一个心意的转变，这个在启示录九章二十一节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、邪术、奸淫、偷窃的事，这是具体的一些恶行，你也要有一个心意的转变。威廉·艾文斯他讲一句话，当彼得在五旬节呼召犹太人悔改时，他实际上是呼召他们改变对基督的看法和观点。他们一直认为基督不过是一个人，一个亵渎者，一个骗子。过去几天的事件向他们证明他是神的公义之子，他们的救主和世人的救主。他们悔改的结果或心意转变的结果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。葛培里布道完了以后，一般他的诗班都会唱 照我本相，然后呼召人悔改。这个照呢，不是光照的意思，是暗照的意思。所以英文是说 just as I am， 正如我所是的，就是按着你的本来的样子就来信耶稣。这首歌的第二节讲得非常好，照我本相，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，因你宝血除罪可靠，救主耶稣我来我来。只要你心意转变了，我相信耶稣了，好，就请你来，就呼召你信耶稣了。第四点呢，就是悔改不一定非要流泪不可。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，曾经那个重生派比较盛行，叫哭重生嘛，就是你有没有一样一样的把罪认了，有没有哭，如果你没有，你就没有得救，我重新带你，给你指出你的罪来，从小到大你有哪些罪，有没有一件一件的去认，直到你认的泪流满面，你就重生了。对，那边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一个人悔改可以流泪，也可能是不流泪的。有些人流泪也不一定就真的就悔改了，没有流泪的也可能真的悔改了。比如说一个例子，就撒该嘛，当耶稣说撒该下来，今天我到你家坐席，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了耶稣。宴席当中呢，他就悔改了，他说我讹诈了谁，还他四倍，把我的财产一半给穷人，他已经有悔改的行动了。第三点哈，就是经文导向布道的两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呢，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九到十四节。好，这段经文我想先请一位给读一下吧，宣读哈，其他人还有我们读的人都恭听神的圣言。
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服役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，神啊，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一生为高。
谢谢弟兄姊妹。好，这段经文可以用来布道，你要找它的大纲和大概念。好，我接下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哈，也供你们参考。好，我的大纲第一点呢，依靠自己的义无法被神宣告无罪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九到十二节。第二点呢，就是依靠神的怜悯才能被神宣告无罪。大概念的问题呢，如何才能被神宣告无罪？回答呢，不是骄傲地依靠自己的善行，而是谦卑地依靠神的怜悯。这个怜悯很重要。所以合起来呢，就是不是骄傲地依靠自己的善行，而是谦卑地依靠神的怜悯，才能被神宣告无罪。这篇布道呢，适合于那些觉得自己是不错的人。好人还需要信耶稣吗？我之前讲过的。那么这篇道需要补上布道三要素中的哪一项呢？三个要素，一个是要讲罪，第二个要讲福音，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，第三个呢是相信。那么这里面少了哪一个要素呢？福音嘛，对吧，耶稣的死和复活嘛。所以你呢就需要补上这一项哈。如何补上呢？
那该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？
嗯哼，
就是神的怜悯。
嗯，
神的怜悯是什么？就是耶稣为我们罪人死。
非常好，就是怜悯。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开恩就是怜悯的意思哈。好，怜悯是什么呢？神最大的怜悯就是透过福音向我们显明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，就是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。好，请一位给读一下。
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
所以大纲呢，我这是我的，供大家参考哈。第一点，虽然很少有人为义人和好人死，基督却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五章的六到七节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神的爱借着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显明了，这个是八节。大概念的问题呢，神如何显明他对我们无比的爱？回答呢，借着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大概念合起来呢，就是神借着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显明了他对我们无比的爱。需要补上布道三要素中的哪一项呢？ 还记得三个
相信，
对啊，相信嘛，对吧？这里面讲到了罪，讲到了基督的代赎，他讲到了死，没有讲复活，你可以把复活也加进来。这里面没有相信嘛，那么你如何补上呢？也很简单嘛，你就讲神已经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向我们显明了他无比的爱，我们是否愿意接受神这无比的大爱呢？就很自然的就连起来了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完了。